大家好，欢迎收听荣源合作社，我是娄宗远，
我是雪宗，
我怎么算了？我是于野，
我是豆豆，
算了。
好，
啊，终于说好了啊！我们今天继续聊一下怪物猎人，
哎、
好吧？
哎。
哎
就是我是就那个红色的狼狗啊，啊追着我跑的那个
红色狼狗，
对的，咬怕了，真把咬怕了，我这游戏咬怕了。然后那你们是哪美人是哪一个，就把你们搞到那种噩梦的那种？
多了，多了，来
会有阶段性的，我
就是你的记忆中痛苦的那种，
最害怕的就叫是一个那种比较前期的一个怪，叫就那个肉肉的那个攻击力特高那个。那个、哎、
肉肉的
那个特别像霸王龙那个
恐暴呀、
哦、
不是恐暴
蛮恶龙
然后蛮恶龙完了之后、缓过来一阵，然后又到一个就是长得特别像三角龙的一个龙，叫做角龙，
三
角龙、
哦、
就是超的三角龙、哦、它浑身都特硬，然后会钻地，然后扑一下、
哦、对冲你
突出来一下就把你秒掉了。我那个龙是我在这个就比如说上位下不是下位上位，
给大家补充一下
啊，
这个实际现在讲这龙就是让我咬碎 PSP 屏幕的那个龙，
这也是我特别恨的一个龙。哎呦，这然后完了之后就是你像后面的话，这应该就是我打到后面，其实这些新手阶段、开荒阶段把那个龙全部打光，后面我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特别害怕的龙，只有一个不像龙的龙，它是一个猩猩啊，叫金狮子。
哦，
金狮子，
讨厌，
那个东西没人喜欢，真的。
我跟你讲，金狮子
太聒噪了。
金狮子这个怪，金狮子这个怪应该在二级就有。
嗯，
然后从二级开始，它就是无数猎人的噩梦
啊，就以前的一个版本。
对，
不是这个怪物一出来，整个 BGM 是雨林的那种。
这个怪物一旦接了任务，对吧？我们找天尊就概率就会比较低。
天尊都不太
愿意，
对，
不愿
意
打，
他觉得很恶心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怪特别恶心，他呢，他这个游戏呢，基本上打的95%吧，都是那种恐龙类变种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怪就是一个那种大猩猩的一个样子，是一个猩猩，但是他叫金狮子，特别可怕，非常的敏捷，像那个《七龙珠》里面那个孙悟空一样。
哎，对
吧？
我感觉在现实生活中给你形容一下，就是你爬山的时候，从草丛里突然窜出了个猴子。然后对着你的背来一拳，然后跑掉，然后还偷你包里的吃的。
对，金狮子这个怪其实是有一个啥样的源头呢？它第一次出现应该是在二季，然后二季里面有一个怪叫桃毛兽王，是一个粉色的猩猩。
online 里面有。
然后这个金狮子应该是由这个桃毛兽王他们一针上来的一个怪。
但是那个比这个比金狮子好打多了。
啊，对，因为这个游戏其实大家如果玩深了会发现它是一套生态系统。它并不是那种、
哎、对
特别那个的，对，这也是它有意思的，
对这是比较有意思。
雪宗来你说一个、你的阴影怪。
对，
就
噩梦
那种。我世界里面反正角龙是公认的比较难打的，我也是 P3 的时候角龙，因为角龙它那个首先它太硬了，你知道吧，就是你打不动它首先，然后它就是那种防高然后攻高，有那种就是你又打不动它，然后它又能把你秒掉，就这种类型的。然后那个新怪的话，世界里面我比较那个觉得难打的是那个，那个叫轰炸机。
轰炸机
是
暴鳞龙。
暴鳞龙。
那个还好。
还好，对于斩斧玩家来说还好。
对。
哦，然后
我也
还好吗？反正到后面到那个游戏到那个大就到那个大师之后，那个进化的那个暴鳞龙，然后就更难打，就他那个暴鳞
龙。连暴鳞龙。
带延迟的，然后它
炸
的范围又大，再加上因为我玩的武器是那个，就是我从那个 P3 开始确定一个武器之后就没换过了，然后我玩的武器就是那个，就是机动性特别差，然后、
你不觉得那个暴鳞龙密孔吗？我看到它很难受，
恶心、
它身上长着
100多颗
100多颗瘤子，瘤子上是熔岩，
然后
边跑边掉下来炸你。
就是把葡萄缩小，然后一直全扎在一个那个。
啊，别说了。
对。
葡萄缩小。
毕竟那个葡萄珠子快挤出来了。
哎，对。把葡萄珠子塞到莲蓬里。
那你呢？
我讨厌所有的飞龙。
啊，
我告诉你，就是这种近战武器都怕飞龙。
我操！我就我端着一把武器啊，他就在我头上拉屎，你知道吗？来回拉屎，然后我只能站在他底下看他，然后看他脚，
嗯，
你懂那个感觉？就感觉我是茅坑里的什么东西。
操！
那我说一个我的
啊，
就是曾经有一个游戏把我劝退怪物猎人劝退了半年，
一个游戏，
一个
曾经有一个怪把我劝退怪物猎人劝退半年，
嗯，
然后。我咬牙，
啊，
我半年后的一天，我说妈的，
我今天必须把
好歹给他杀了，
我就要弄死他。
嗯嗯嗯。
然后这个怪他还不是世界里的怪，
嗯，
就是《怪物猎人》P 三里面那个怪，
嗯，
叫彩鸟。
嗯，彩什么？
彩色的彩，
彩色的造型，
啊，
什么功
能？鸟类的算是比较好打的了呀。
哎，
但
是彩鸟呢，它是这样一个怪，
嗯，
它其实长得一点不像龙，它就是一个那个，
嗯，
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个鹈鹕？鸬鹚还是鹈鹕，那个，
哦，我知道，
就是鲸鱼上长的那个东西吗？
不是，那个一种鸟，
嘴大大的，
嘴巴大大的，
啊，
渔夫，
然后它是
的，
对，
长得很呆那个，
哎，它绿色的，
嗯，
然后它那个头有点像金头，什么金头冠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它是彩色，然后它有一个技能呢，它会唱歌
啊，
嗯，然后它唱歌了以后呢，
眩晕
不会，
哦，
它跟猎人一样，它唱不一样的歌，
啊，
然后会给自己加防御。加攻击
哦，
回血
哦，
哦，那打不死太恶心。
然后我一会儿打他弹刀，
啊，
一会儿被他打，他的伤害特别高。
嗯，
然后一会儿，
嗯，
他妈又活了，你知道吧？他因为大部分怪他濒死以后，他瘸了，他变不回之前那个正常的状态。
嗯，
结果你把他打瘸了以后，过会儿他不瘸了。
嗯，
哦，他能变回去
啊，这样一个怪。
嗯，
然后。这个怪算是我一个阴影，但当然最后打完以后，你装备上来了，
嗯，
你就不再怕这个怪了。
嗯
嗯，
靠耐心的怪这是。
对对
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也是 P 三里面遇到的怪。
嗯，
这个怪是就是我一说大家就会心一笑啊，
嗯，
就是 P 三的分面怪。
哦，
P 三的分面怪不是世界的分面怪，
是哪个？
你们也打过？
叫什么？
因为怪物猎人这个游戏就是其实啊，世界这个游戏里面至少有60%的怪物都是在前作登场过的，
嗯，
啊，
嗯，
这个怪呢就是当时把我打的，我说妈的蛋呢，
啊，
然后最后我把这个怪杀的，
啊，
就是怪物猎人高阶有一个就是那些天尊啊，
嗯，
他们都有一个能力，
嗯，
我现在说出来你们都会觉得应该是有这个叫算刀。
嗯，什么意思？
哦，就是你那个
大概
可能就是还差几刀死，
不是他大概知道这个怪这招落下来的时候，
嗯，
他站哪个位置可以无伤然后攻击到他。
哦，
你知道，
哦，
我打这个怪就打到这个程度，
哦，
就是比方说有一些像多多是玩大剑的，
嗯，
就有一些会算刀的，
对对对对，
他就站这儿开始蓄力，然后怪
空气在那儿，
怪就把头伸过来，
对对对对，
我唯一打这个怪就打到我可以算他刀了。
哪个？
这个怪叫雷狼龙。
哦，
雷狼
龙，
哎，
哦，那我们最近也打过，
对，这个
雷狼龙很难。
嗯，
对，这个怪就是我在怪物猎人世界出现之前最喜欢的一个怪，
最喜欢的
啊，最爱的一个怪，
因爱生恨。
对，后来三级出来以后，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碎龙了，
嗯，
就是
手上两个绿色的
爆炸，
啊，
对，
啊，
然后。后来 X 出现以后，我最喜欢的就是斩龙了。这你们都打过，但是我也就是个最喜欢分面怪的。
你不是黄黑龙吗？最喜欢黄黑龙吗？
对，当我在 XX 里面单挑干完黄黑龙以后，我觉得最牛逼就是黄黑龙。黄黑龙最帅，然后比黑龙还帅。而且黑龙其实是啥？我觉得黑龙这个怪，它就是输出变态的高，其实它的招都不是很难躲。
嗯，
那种巨大的龙都不是，唯一就是黄黑。
嗯，
黄黑它的。招也难，
属性变化，
对，属性变化，
啊，
然后还帅，
啊，
然后还会干你，
啊，
速度还快，还灵活，
啊，
没办法，
嗯，
还会飞
啊！到咱们录节目的此刻，在世界里面，我还没有完整打过一次黄黑龙呢，
啊，
而且黄黑龙比前作要加强了，
嗯，
啊，其实雷狼龙在这座也加强了，
嗯，
飞龙也加强了，
对，这三个都是对我来说太轻松了，
这是，
因为你是那个斩斧玩家老爆头，
啊，因为你穿的都是下位装备。
对，我们现在好多人现在玩这个游戏都是那种逃课，
啊，
就逃课嘛，
啊，
啥，
嗯，
逃课什么概念？就是因为那个怪物猎人
某种道具，
每一个新的怪物出来之后，它的招式都会有变化。你可能之前打一个怪打得特别熟了，然后再打它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受挫，就会把你再干一遍。
啊，
但这个时候呢，你总会有一些奇怪的方法，就比如说你叫人也好，或者是用一些那种特别
地图道具，
对，特别特别挫的那种道具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你就可以 哎，反正就磨磨唧唧的，能把这个东西能干死。这种东西叫逃课、
嗯，
就没有好好的上这个怪物的课，我们叫逃课、
啊。
因为每个怪物对于一个猎人来说都是教练嘛。
嗯
嗯，
而且因为这种游戏它是那个锻炼你自己的嘛，说白了、
嗯、
就是它。你初见其实我觉得特别容易死，因为你第一次不知道这个怪有什么样的攻击方式，然后到后面你多打几次你就熟练，就很多时候你就无意识的自己就躲掉了或者
就
知道
了、啊、就那
下
子
然后比如说那个这次世界吧，这次玩之后因为再往后玩那个冰原的 DLC， 然后后面出现一个那个叫那个轰龙的一个龙、
啊、
然后那个龙之前在 P3 打过就是很多次，因为它在 P3 里面算比较强的怪。
轰龙是二季的分面怪，
就是最早的一个怪、
嗯。
然后这个龙，那个龙说很帅，我一直觉得很难看。
不，我不是说很帅，就是我
经典，
经典，就是我说就是有非常多的怪物猎人玩家对这个轰龙是有非常深的感情的。
对，我看到他没感觉、哦，我现在对有一个龙特别有感情
啊，
就
是
什
么？
残爪
火龙系。
哦，
我对火龙现在特别有感情、
哦，
因为我打的火龙最多。
嗯，
火龙就是怪物猎人从第一座开始，每一座都有。
对。然后这个火龙那个火龙还分四五种，刚开始、
嗯、
对吧？
对对对对，
什么阴火龙
颜色不一样，
什么雌火龙、形火龙、
嗯、
金火龙、银火龙、阴火龙，
对
吧？
对，苍火龙，
对苍火龙、
嗯、
巨多。
嗯，
然后这个呢，我觉得这个龙，长得比较看着瓷实，但其实还可以。
嗯
啊，
比较
对我新手来说，这个都是那种新手比较难过的嘛，刚开始，但后面的时候还可以。
对，
它不是有个老巢吗？
啊，
有个老巢在那个地方。
然后我那个就是我上次打的话就已经至少有个应该有个十年了吧，至少有个小十年了。然后我这次重新打，然后我这次就是隔了十年没打过这个龙了，然后我又重新打，我就知道他出啥招，你知道吧？就是我那种无意识的，我就无意识的就啊，我看他那个前摇的动作，我已经知道他下一步要干嘛了，就是并而且并不是我脑子里想的，就是我
肌肉，
我知道他要干嘛了。就已经就是那种、
哦、我现在该按 C 和弦了
啊，对，就肌肉记忆，你知道吧，就那种，
对对对，就是深埋在哎什么深埋记忆深处的，就像雪松之前有一期说那个少林足球一样，都回来了、
嗯、
是吧、
啊、
都回来了。嗯，
那大家都选第一个武器的时候是怎么选的呢、
哦、
就是
嗯那都选怎么？那雪宗说吧，既然雪宗的武器国内都没人玩，雪宗说一下为啥选这个武器？
哦，他拿的那个东西，对，打队友那个对不对？
对，打队友那个东西。
你名字现在还不知道名字叫啥是吧？
对，那个东西太恶心了，站在后面啪，那些队友全倒了，怪物没倒，怪物前
在
这站着，
看着他的那蓄力，然后不知道在干嘛，然后他的那个枪口冒着光，
然后我们就倒了
啊！
啊，雪宗，
你那个叫什么？你那个叫什么东西？
叫那个应该叫冲枪，应该叫
啊，
什么枪？
冲
枪，
冲
枪，
冲
枪，
冲枪，
就中世纪那种往前面塞一下打一炮那种东西。
对
对
对对，嗯，然后最开始玩的话肯定是玩，就最开始游戏它会给你一个，就是应该是那个
片手，
对，应该是会给你一个装备，就是最开始的教神官会给你给装备，然后最开始肯定先玩一下那个，先稍微熟悉一下。
我没有给我手里三个、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这样的 P3、
嗯、
我们其实真正玩我们三个应该都是从 P3 开始、
嗯、
然后 P3 这个游戏有一个大家现在常用的这个叫片手剑这个东西啊，
嗯，
其实是这个武器是 P3 内作刚开始有的，
嗯，
然后片手剑这个东西所有进 P3 的玩家然后系统会默认让你先拿着片手剑、
嗯、
然后你如果用不惯、
啊、
你再到装备箱里去换，
嗯
啊，然后就先玩一下那个，然后后面就肯定是每个武器都玩过，说白了、
嗯、
肯定所有武器都试过一遍，然后选了现在这个选了，但是这个游戏感觉就是你选择一个武器之后你可能就是会感觉可能会永远用它了吧，不知道为啥，就感觉好多人都是那种你选定一个武器之后你后面几代你都会只玩同一个武器，也不知道为啥、
嗯、
然后我选这个冲枪是其实相对玩的人就是比较少，因为这个武器它那个首先它是重武器，然后它机动性特别特别差，就是它你把武器斩，就是它武器怪物猎人里面是这样，就是武器有、就是、
你形容这个武器形容的好像你这个人、嗯、
对，就是我听下来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不好用我才是用的好用我觉得
它有那种就是、
嗯、
它有那种你可以就是拿起武器状态跟收回武器状态，然后就是、
嗯、
就是拿起武器这个武器你把它拿起之后 你就变成了一只乌龟，你知道吧？你就走不动了，
啊啊、就慢慢
的，你就只能能小碎步移动，你知道吧？
嗯，
然后因为它是就是那种就是我不知道武器之间有没有就是收武器的这个时间长短，我感觉这个武器收起来挺慢的，反正、
嗯、大剑应该也差不多。
嗯，
哦，然后它的攻击也是，就是它是那种它比较特殊，因为它的普通攻击是。就是戳一下，戳一下呢，就是轻轻戳一下。
哦，
确实，
而且
玩的比较少。
我想到一个，就是形容雪宗，他说了一个武器的一个啥，就是那个矛和盾，你一手举着盾，
嗯、
一手举着矛，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是这样的一个形
容。矛、
哦、
盾、
但是有真正的长枪的，那就另一个武器了。那个武器我觉得真的不是人玩的，然后这个还好一点。然后这个因为这个武器还带一个，就是它带一个炮击系统，就是我觉得这个特别特殊，因为我觉得这是。这个在这个一个那种好像类似于那种这感觉类似于中世纪左右的之前的一个世界观的一个世界里面有一个这样一个那种就是带炮的一个武器、
嗯、
我觉得它特别特殊。
嗯，
然后
就是雨伞上加个枪，
然后它对，而且它还特别它有个特别帅的大招，就是那个大招就是你可以蓄力，然后就是站了变一个靶子，然后在那边待好久，然后待完之后，然后你可以发出一炮，那一炮就决定你的生死那种感觉，
也决定我们的生死。对，
我们都是被那炮打飞的，
我们都是被那炮打的飞的，飞的不知道哪去了。
就特别有爽感，而且这个武器就是。它的那个玩法特别多，它的花法特别多，就所有武器我觉得应该都是，就是你每一个武器你玩熟练之后，它有好多花法，就是而且这些东西它是不会那种就是明确教你的，就是你自己摸索出来，而且它有各种各样的打法，就是它不光只有普通攻击跟重攻击，它可能可以组合出来那种五六种攻击模式。
啊，对，
你可以就你这个武器就跟一个那种就是跟一个变形金刚一样，知道吧？你可以就随意组合它玩弄它，然后让它干各种各样的事情。
你玩弄它，它玩弄你。
嗯、
这是一个怪物猎人亘古不变的议题、
嗯。
你玩弄武器还是武器玩弄你？你玩弄怪物还是怪物玩弄你？
嗯、
十七呢？十七来一个，说一下你的这个武器为啥是用这个？
你玩的是什么？
我。跟你一样，我怎么教你的你忘了、
哦、大哥
我怎么教你的当时
大哥
天尊在这儿呢，
对不起
我这个这怪物猎人这个游戏它有十二三种那个武器吧、
哎、
我用的那个武器叫做斩斧、
嗯、
它 也算是还行，大概有个我估计有个百分之五、
哎、斩斧跟斩击斧是一个东西吗？
啊，对对对，就是斩击斧
是是
简称了、
哦、
它大概有5%-10%的人用吧，也还不错、啊
嗯、
这个他这个他这个武器呢，他神奇在哪儿，就是他叫斩击斧，哎呀怎么解释呢，就是他可以变成一个剑的形态、
嗯、
然后他可以变形，然后变成一个斧子的形态、
嗯、
明显就是斧子形态就会比较更重嘛，他、
嗯、
就那样在那砍击，他、
嗯、
如果是剑的形态呢，他就会伤害就会更高，但是会变得，哎我说反了，斧的形态更灵活啊，对，那种单手斧的那种感觉。
你把武器
的
武器玩你呢？
那个剑的形态像那个杨过的那个重剑一样，你知道，就会变得特别笨重，
嗯、
但是伤害特别高。
嗯、
但是它是可以变形，但是这个时候它的你的组合技它就更多。你的重击轻击，然后再变形完的重击轻击，然后再怎么组合。但是在这个基础之在有两个变形形态之那个基础之上呢，它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它这个武器它是有属性的，你可以在里面塞一些那种类似于化学药品，它就可以释放出来它的属性，不管是什么冰火、
啊、
完了你也又不知道你也不知道
出现了，太牛了，
等一下你塞那个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
啊、
是不是可以塞瓶子
啊？
不
应该瓶
吧，对，一般那个因为那个怪物猎人里面的武器有瓶子这个概念，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武器它是什么属性的、
啊、
它里面有什么什么属性的瓶子、
啊、
怪物猎人
加
你背、
啊、
但是斩击斧是特殊的，斩击斧
也多学多练、
啊、
斩击斧的那个里边的属性它是自带的，不需要你塞瓶子它就默认自带了 啊你不用担心这个事儿、
啊、
有是吧，
是个对它自无限的，这个就可以有，就是需要你，
其实很多武器它是在有属性的基础上还能再塞瓶子、
哦、
啊
对它是这样的，所以就特别有意思，然后这个武器呢它爽，它就是因为在怪物猎人世界这个版本之中它可以就是骑到怪物的头上，然后
啊、哎、
是吧？它有一个技能叫做零距离属放，属性释放斩，就你可以骑到怪物的头上，然后把你的武器插到怪物的头里面，然后把你武器里面的所有的属性，那个累积之前蓄的力全部放出来，就可以特别爽，就像是那种
跟机枪、
机关枪一样，哒哒哒，最后然后再。再跟个手雷一样，再爆一下，哦，就会特别爽，
嗯，
而且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武器，
嗯，
又爽又可以叫做逃课，嗯，因为一般的武器你就要在那个怪物特别巨大嘛，你就要在它的脚底下一直的刮痧修脚，一直在那砍砍砍砍砍，
嗯，
但这个武器你就可以不断的骑到怪物的头上，然后去释放这个技能，
就
会
主角
的
感觉特别强，
是吧？
很爽，操控感强，
这个，
怪不得，
而且
怪不得穿。怪不得穿下位装备的，原来是迷失了自己。
哦，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武器就是让你，明明你玩的其实你的技术很菜，你就会这一招，但是你同样会非常非常爽，比那些玩那种操作特别高，玩太刀呀或者玩别的武器的人那种会得到一样的爽感。
嗯
嗯
嗯
嗯，
来吧，剩下两个。是我们俩玩最质朴的两个武器啊，多多先说，
对啊，我先说，
多不质朴一号来
啊，质朴一号，首先我玩游戏我要在意它一个合理感，
嗯，
它里头的人，
啊，
它里头人很粗粗胖胖，对吧？
嗯，
我觉得我如果拿一个特别轻的武器，
嗯，
我觉得浪费了这个人的身材
啊，
你懂那个意思吗？所以我第一个选武器的时候，我会考虑。就是要重的，背在身上感觉重重的，
嗯，
所以我考虑的就是重武器方向，
夸张，
啊，
对，
就是那种，卡通感足一点，然后又，又有合理感，
看着很凶的那种，
对，然后重武器就有这个叫什么大剑，
嗯，
然后斩击斧，
啊，
锤子，
嗯，
然后，
哦，
手猎笛，
对，然后手猎笛，然后我把那四个就是我每一个视频我都看了，
嗯，
然后我会去看他的那种高光时刻，你懂吗？
而且最帅那一刻，
最帅那一刻，然后我看到一个大剑，
啊，
就在一个视频里头有一个队友倒地了，
嗯，
然后他在晕厥，
啊，
那打的是一个会喷火的龙，就是一个扇形的火往你脸前喷，
嗯，
然后这把大剑跑到那个倒地的那个人面前，举起那把大剑。把火焰劈开了，
哦，
挡在那个倒地的人面前，
这个
哇，我现在说的我身体那个鸡皮疙瘩全都起来了。
至今为止你打出过这招吗？
没有，
太英雄了，真的
哇。然后我就说我要选择这把大剑，就因为我想玩出这个时刻
啊。
哦，
这个帅，
不过大剑真的还挺多用，大剑好像是可以防御，而且可
对，就
是
那个防御劈开了那段火焰，
对
啊，还他又能打又能防御，还挺特殊的。而且那个，而且大剑的话，就是
你的武器不也能防御吗？
啊，我的武器防御，我的武器有个盾呀，他妈大剑他妈，那大剑就是感觉他好像是不能防御，但是他可以防御。锤子好像就不能防御，好像
啊，锤子不能，
锤子不可以，
啊，
锤子都没见人玩过。
哦，很少，
锤子也挺，锤子应该也挺爽的吧？
对，在世界这一座很少，但是以前其实还蛮多的。
嗯，
那时候在 XX3DS 上，其实玩锤子的人特别多。
就我在 B 站视频上，看过有人划的挥那个东西，
嗯，
然后龙从远处冲过来的瞬间，他刚好挥了一拳，
挥到他脑袋，
打到那个点上。
这一招叫那个停龙车嘛？
停龙车，
我完了，
哦，这个是那种，这种时刻，一般都是要那种怪物猎人那个玩家经常会说一句话。死了之后闻到我那个把二维码放我墓碑上都说扫码进来了，
啊，就扫码，
我玩了，我玩了这么久还没见过这种哇，这种感觉太帅了，
这种时刻爆爽，
嗯，
哇，一个龙从远处过来，你想恰巧在他头上一下，
就是这招你要是干不停他你就得死，
嗯，啊，对对，
绝对被冲死，
这个可以，
对，那我就是最质朴的，
嗯，
最我觉得是最质朴的，
质朴吗？
嗯
啊，质朴质朴，我觉得我的这个武器应该是怪物链里面最多人用的。
对，最俗的，
用最对对最俗的
啊，
就是太刀
啊，
嗯，
啊，总得有太刀啊。我为啥玩太刀？就是此刻啊，咱们啊五个人坐在一起，要是没有一个玩太刀的人，
啊，
说不那就白说了。今天咱玩怪物猎人，
对，不可能没有，
不完整是吧？
对，就是我其实是主打两个武器，一个太刀和弓，
嗯，
但是在这次我还没怎么用弓，到现在为止，
嗯，
因为弓其实有一些变化。
嗯，
然后我玩为什么玩太刀呢？我当时玩太刀就是其实就是刚刚我说那个彩鸟，
嗯。
我当时打彩鸟的时候，我打到 P 三彩鸟之前，我用的都是双刀，
嗯，
我不会用太刀，
就两个短的那个，
对，
哎，
然后我用双刀打不死彩鸟， 我中途换了个武器，
啊、
人家都说，哎呀，要不用太刀，太刀好用，太刀帅，
嗯，
帅
是一辈子。
对，我在那个 P 三当时打菜鸟就用了太刀，
嗯、
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是铁刀，
嗯、
铁刀三神乐，
嗯。
嗯
然后把菜鸟干死，从此以后我就一路太刀。
嗯，
然后我
好像有一个大招是吧？然后跳起来，然后怎么一劈，
哎、
然后那个镜头都好像上面竖线、
嗯、
是吧？
对对对，灯笼斩，
所有武器都有大招。
灯笼斩、
啊，
这个是
废话嘛？
太刀玩家梦寐以求的爽，是、
嗯、
最爽的时刻。
啊，对，
就钉的那一下是吧？
对，然后太刀的话，弓的话，我其实是玩到三 G，
嗯，
然后玩到三 G 打那些碎龙啊什么的时候，
嗯嗯、
然后我就发现哦。有一个东西我得试试，就是发现就是有一个怪你打不过，
嗯，
就是上次鱼眼的时候跟我们说哎呀，这个游戏要是再有一个能在水里打就好，
嗯，
然后我要跟你讲，就是怪物猎人三 G 就是可以在水里打、
啊，
但后来没有用，没有继续沿用下去，
嗯，
然后当时有一个怪，他那个怪那个三 G 的分辨怪叫海龙，
嗯，
哎啊对海龙，
嗯，
然后那个海龙。它有一个更牛逼的版本，叫黄海龙，
嗯、
是个特别、
嗯、
是个特别巨大的龙，在水里。
嗯，
然后我拿太刀就打不到那个龙、
哦，
就在水里，它是个三维的空间，
啊、
打不到它。
嗯，
然后而且
远程必须
的，在水里潜水的时候，
嗯，
你不仅有血条，
还有
耐力草，还有一个氧气草。
哦，
然后这时候就有人教说用弓箭打、
啊
嗯、
然后我就开始学会用弓箭、
嗯，
然后我就开始用弓箭打别的怪，
嗯，
哎、
嗯
然后就发现哎。我觉得玩这个游戏远程近程各玩一个，
嗯，
还可以，
嗯，
哦，那世界这个游戏有如果有那个水下就完全完整，
对、
嗯，
要冰嘛，
可能不够，
冰沙漠，
但其实、
嗯、雨林
那个水下太痛苦了
啊、
嗯！
你那个调那个方向，你键盘你手指尖要扭曲抽筋了就，
嗯、
你知道吗？
就玩法很难受，
对对对对，
太刀应该挺好用的，太刀感觉它是首先它移动快，就是它轻便，然后再加上它的、
嗯、
我觉得它的攻击范围特别广，
嗯，
就是反正它不像我那个武器，我那武器单点攻击，
那你咋不打太刀？
打你面前那个，我玩过，我其实玩过好长时间一点太刀。
哎，不对，这也是个问题啊，就是你跟你朋友玩的时候，如果两个人玩同一个武器，你不觉得很怪吗？
你就不想玩了。
我跟你说，绝对有这个方向。
撞衫了。
我已经打算现在，我把那个卷石机今天说了这个斩斧之后，我打算换掉。
哦，他换了。我就是有这个，
因为他玩太好了，我玩不过他，所以我就换掉。
没见我玩过你的，
千万不能比这个。
我要换掉，我要换掉。
这啥意思？不应该是四个人都拿太刀最爽吗？
对啊，我觉得四个人拿
一
样武器最爽。
不是要有，
不是我今天回去就要玩那个笛子。
啊、
嗯！
哎，碟子玩
可以，你玩，
我玩不过，
你脑子转不过来、啊。
你连这个
被
你连斩泥斩泥斧都玩到现在都没玩明白，碟子你真玩不明白。
你看碟子怪物猎人最难玩了，
怎么难？
要各种吹各种 buff， 各种音色，然后、
嗯、
啪啪啪随机出来三个音色，决定就是你了，啪接出来，然后它是个随机的音色，就特别难。
你说了个啥？
啊，我也不知道说了
你，
反正笛子大概就是
绝对玩不明白，反正你别试，你不行。
就音乐，
就你这句话，好吧、啊，你给我等着，三天后你给我等着，
三天马上就出来了，天尊出来
了。我今晚不睡了，我跟你讲，我今天就要试试。
啊，
而
觉明天早上在群里面第一个小时就是，哎，算了，笛子太难了，不玩了。
而且啊，我觉得咱们聊了那么长时间，我发现大家好多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咱们一块玩，或者是跟别人一块玩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感受或者啥的，就基本上一个人玩的时候，咱们大家都没怎么提啊。因为这个游戏，我是觉得我最近已经没玩这个游戏了，就是因为一个人玩确实就没有那么有意思。因为里面的怪物，你看，如果说除了一开始你的开荒状态之后，你有那些主线任务让你打什么打什么就跟着打就行，最后你的主线任务会做完的，他就会剩下的时间就是让你自己去慢慢的刷更厉害的怪。然后去怎么样，然后去做新的装备，但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枯燥的，一个人打也是非常难的。我记得我玩到后面的时候，主线任务全部做完，我到那个祭位的时候，大师位的时候，我一个怪我发现要打半个小时，我是比较菜的嘛，要打至少半个小时，我就发现哦，这太耗费时间了。我都打了，如果万一我在一个失误，
那你打一把英雄联盟不也半个小时吗？
我不打英雄联盟不就完了？哎，我玩手游只要十分钟啊，你不懂了吧？然后我就觉得，哎呦，如果有时候有个材料没刷出来，要打好几遍这个怪，你看一个半小时，你在街上，你在连上，你接任务，你再弄捯饬捯饬，大概合着一个小时也就打一次。 那你要打四五个小时六七个小时才能把这一个材料刷出来，我就一下子就整个人就泄气了，我就打不动了。
实际说到这个地方我就要升华了，
嗯，
那
知道吧，
嗯，
我当年一个人打这个游戏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样的情境吗？
嗯，
是一个暑假，
嗯，
然后我把我的 PSP 充满电，
嗯，
我跟我妈说，妈，我出去转一圈，
嗯，
然后我走到乌鲁木齐铁路公园树荫下的长椅上，
嗯，
我知道今天晚上我除了吃饭没有任何的事情了
啊，然后
我坐那儿打到晚饭前
啊，
打了两个任务。
嗯，
就是那时候的时间是用不完的。
嗯，
而现在我在打一个怪的时候，
嗯，
我先进去第一件事就发个救难信号。
哦，对对对，
大家快速
我也
帮我
效率，
哎，大家快速帮我把这个素材打一下，
嗯，
这个，对，
就是
打出来，打出来。
我现在想太美妙了，在一个暑假，
嗯，
你知道我今天啥事都没有。我早上就跟晨练大爷一样出门，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打怪猎，
嗯，
打一天，
嗯。
嗯，看咋玩吧。但我觉得因为如果像我们这种到我们这个年龄之后这个阶段之后，我觉得就是他可以这样子玩，就是你每天比如你每天肯定会，你每天如果要休息的话，可能你每天会挑一个小时来玩游戏，那你就每天打上一把这个就好了呀。
哎，
他就变成了一个那种你的日常，他就变成你的一个日常的那种一个轻松。
这个游戏我感觉做不到这
样。你一个小时划给这个游戏，我感觉我在坐牢，我在你
懂吗？对啊，你很痛苦啊。
我非常痛苦，如果没有沉堆的时间，感觉
我今天早上去挖那个矿。挖那个矿，一个地图没挖到，气得我不行，我就跑到另一个地图，我就是今天必须挖到。
对，
然后五个小时就过去了。
对
呀，你不，因为那个矿，哎哎，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地，什么什么之地，
巨魔之地，
巨魔之地是一个新地图嘛，
嗯，
对吧，
嗯？
它里面那个矿的位置它会变化，
嗯，
对不对？比如五个点它是随机更新的，
嗯，
然后你去了这个地方，把那个拿了个锤子，叮叮叮叮，挖完之后，等会儿过来，
嗯，
这个地方没了，然后你又要去另外地方找。然后
那你就明天再挖呗，
你滚吧，我受不了这种。我要得到，
我今天这个黑龙套就得做出来。
对，
我当下，
对，
我当下，
那个，
就是，
那个集会区的那个炼金婆婆还在等我，
啊，
你不知道吗？
那还是操，啊，那婆婆还真的有，
她在那个罐子上搅着那个棒子在等我，你不知道吗？我得去把那个东西炼出来，
啊，
赶紧去弄。
啊，操，那我不太理解。
里面所有的人都在等我，你没发现吗？那个队长。那个金毛狮王一样，那个还有一个女的拿这个账本在那记录你
接待员
今天到底做了几个任务，赶紧来在我这领那个任务。
如果不去，他得多孤单。
是的呀，
嗯，
对呀，
你就是
你
是一个特别合格的第五调查团的，
你是真正的苍蓝星，
第五期调查团人。
所以我特别特别不大喜欢去那个集，就有一个大屋子，有个集会区域，就可以看到对方嘛。
啊，
那种你就感觉这个世界。就不是我一个人的，
对，破坏这个世界的，
你懂吗？
你的吗？
也就是那个炼金婆婆不只为我一个人服，我就不爽。就那个
占有欲也太强了吧？
那个基地，我不骗你，那个基地里面什么那个给我做饭的，对不对？给我指路的，还有那个我的那个。杀死了之后，那个龙不会在那个地方
啊躺着呢，
躺着
不是你要把它活捉回来，龙就会在你那个地方。
对，还有那个地方，我不是有间小屋嘛，我抓了好多什么乌贼，
嗯，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鸟，彩色的，还有那个鱼缸里的鱼都是我精心布置的。
嗯，
如果集会里有其他人存在，我就会觉得哦，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一个公共的区域，就没意思了。
嗯
所以那种独享的感觉，
你
懂吗？
你这个心态还挺神奇
的。所以那个任务，那个人给你布置了那个任务之后，
哎，但是有一个
必须要去做。
你那个小屋，
嗯，
哎，你精心布置好，然后你会发现别人也可以来到你的小屋来看，
可以吗？
可以，
可以啊。
啊，
所以我跟你讲啊，于野到今天，那个我跟于野玩游戏玩了也一两个月了吧？
嗯
啊，我玩的游戏第一天给于野发的工会名片，他现在还没收呢，
啊，
你知道吗？
我不会
收，不知道在哪收，不知道在哪
收，不知道怎么收那个东西。
老人，
不会收，
老人玩不来了。
我觉得那个区域特别好，那个区域里面大团长，啊，那些人都在等你，
对
吧？对，你每天做完任务回到这个村子里，
你
跟那个 NPC 谈上感情了。
哎，那基本感觉角色扮演类的游戏都会有那样的一种感觉。
对，这
个
感觉有点故事感。
那你想一下，你想一下他玩女神异闻录，他变成啥样子？
哎，但有一点啊，怪猎里面有一个我极度吐槽，
我就是
交
卡，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去偷心。
哎，我作为一个那个新手，我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我的这个主角是个哑巴？ 不说话，是我只有我的问题吗？还是所有人都是？
哦，哎哎，我靠，哎，鱼也。爷爷一看就是特别少玩游戏那种人，
啊，
就是那种
这个是
基本都
为什么？
这个是日式游戏的一个通病。日式游戏
不是其他的游戏，很多的游戏就是你自己要有一个那个基础的对话，
啊，
他没有一句都没有，啊哇哇就那种嘴型嘛。
这个
就是在其实大部分游戏都是这样的。
对，我觉得这个要在于他，我觉得应该是在游戏机制和程序里面要消除一个误差。我觉得
对，这个很难受啊。他这个我刚开始
因为每个人你经历剧情的时候，那个剧情里出现的那个模型都是你自己那个角色嘛。
对，
所以他要尽量的把这个人在就是消除那个变量，
他怕你带入了那个角色，而不是你在玩这个游戏的这种感觉应该是。
这类游戏我不玩嘛。
你知道你说的话是啥吗？
嗯，
就是那个看伴娘对你说话的时候，
嗯，
你在现实中说啊没有吧，嗯，然后这就是你说的话。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以前我玩那种古早的那种对话，就这过场动画，比如说以前魔兽世界，什么那个时候还大话西游，那个年代你们还小啊。然后那个
老爹又发话了。
梦幻西游
哦，什么梦幻西游，
嗯，
哎，好多那个
我们都玩过，
啊，那种游戏啊，嗯，那你也够老的啊。然后那种不是对话的时候，它两个框嘛。
对，
哎，所以就是我刚说的，
啊，对对对对，
就是多多说那个其实对了，
嗯，
就是当那些 NPC 对你说的话的时候，
嗯，
你心里想的那句话，
那是我，
就是你这个角色说出来的话，
对，
嗯，
你知道吧？
嗯，
这样你代入感会更强。有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比方说 NPC 跟你说了句话，哎，你这个角色说回答了一句话，
嗯，
就是他说的，
你觉得那不是你想说的话？
对，那是他说的。
但你仔细想想啊，其实他们没有，
嗯，
就这个游戏里面这些人走剧情的时候，他们没有对话，
嗯，
没有一问一答，只是他告诉你一件事，
对，
然后从来没有说要让你说一个什么话，
嗯，
但是那些话你在心里都说了，
嗯，
你说我操，咋又打他呀？我操，出来了，就是这个怪，
嗯，
这其实就是你心里要说的话，但是 NPC 从来不会给你接一句，比方说，
嗯，
哎，对，就是他，
嗯，
或者说，哎，没事没事，再坚持一下，
嗯，
不会，
嗯，
就是让你真正的人跟游戏里面的人发生，
嗯，
就是对话，
嗯，
NPC 从来不会问你问题，你知道吧？
对，
嗯，还有一个我问你问题啊。你们玩的都是男性和女性哪个？
嗯，
男性呀，
男号
肯定玩男的呀，
肯定玩女的呀。
我是玩的男的，
十七玩啥？
我肯定玩女的呀，这不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
哎，不不不，
玩游戏，
我更正一下，我们玩女号
啊，玩女号，
性角色号。
你一个男人，你在玩一个男号，你天天看着一个男人在那跑，那你不就是 gay 吗？
哎，怎么上升到这种了？
不是，
你
们
就应该欣赏那种异性的那种
男号一号，男号一号出来那个出来辩解。
多多，我跟你讲，多多和雪宗，
嗯
啊，
酸辣已经说了
啊，
多多和雪宗就是 gay， 酸辣没玩过这些东西。酸辣说多多和雪宗就是 gay， 然后他俩 gay 感太强了。
男号出来，男号一号出来解释，你先听我的解释。
嗯，
首先那个女头，我说了他。他两种性别的人都壮壮的，
哇！
所以我对女性的一个我梦想中的那种，比如说性幻想的这种对象，绝对不是一个精肉女
啊！
所以我试过，我把她捏瘦，我怎么都不能把她的那个肌肉给捏掉，
身形捏不瘦。
我很难接受一个，
那你应该去玩剑灵。
我很难接受一个美型的脸插在一个肌肉的。
你适合什么剑网三啊这种游戏，哎，
怪物猎人也没有美型的脸吧，我靠。
对，所以我才选了男性，
啊，
对，
我
其实是我玩游戏玩女号，其实怪物猎人这个女号我是很诚惶诚恐的，
嗯，
就是，
你捏的那个脸算是我见过最丑的了。啊，基本是最丑的。
我从小我特别小的时候，
嗯，
我就听说过，就基本上我在那个漫画店当时玩怪物猎人5块钱一小时的时候，
哎，
那老板就说你玩男号都是 gay，
啊，
我操，那时候就有，
那时候就是人告诉我，告诉我，所以我不太敢玩
传人赛的呀，
啊，我不太敢玩男号，
这是老猎人告你的是吧？
啊，
对对，这是一个传统。
我是所有游戏，就是我玩所有游戏，就是玩过可能应该肯定有上百款可以选男女的那种，
嗯，
就是角色游戏，我都玩男号
啊，
嗯，
就因为我觉得
而且还要得到那样老男人，我练老，
哇操，
不是了。不是啊，是因为就是他让你选择角，他就是都是角色扮演类，就是他可以才可以让你选性别。我觉得他是让你选性别，就是让 首先他这个角色扮演的游戏就是我觉得他是让你去进到那个世界观里，然后去感受这个世界观，所以我身为一个男性，我当然应该选男的了呀，就是我的那个幻、
啊、
我的那个就是我的
幻想，
我的对我的父就是我的那个就是替身进到这个世界里的、
嗯、啊，你的替身，
所以说、就是
啊、
所以当然是要跟我一样的性别才可以啊，这样的
选女号的肯定还是觉得我觉得选女号有一个底层逻辑，还是觉得女性要比男性美好一点，观就好看一点、嗯，
就好看一些，
就是养眼，
就是好看。
但雪松说的这个不是特别成立，因为《怪物猎人》里面不是说了吗、
啊？
主角是不说话的，这个时候你只需要看这个你现在操纵的人就行了。那肯定是异性看着更好看一些。我
因为我玩所有，因为我玩所有角色扮演都是这样，因为角色扮演其实大部分不说，而且就是如果有那种可以特别细微捏脸的那种、
嗯，
我都会捏的跟我比较像。
你变态吧！
我那你有点怪啊。嗯
那
不是你，他觉得你去带入的，你进到就像你本人进到这个世界里边去玩这个游戏啊，其实就感觉
这种想法，
嗯，
我操，
很幼稚
啊！哦，你进去了，
很幼稚
啊！然后有时候他可以让你，就是还有一些游戏不是让你选名字嘛、
啊，
就是写名字，我会
写
我自己的名字，
嗨，
真名啊。嗯
李月芬
不是啊，就比如说就一个代号代称之类的，但是就是那种肯定是现实生活中会用到那种名字、
嗯、
不是一个
大家都会叫
乱名字你知道吗、
嗯
哎你在怪物猎人里就叫雪宗对吧
啊对啊，
如果我们的听友
啊、
哎我们可以公布一下我们的那个名字在怪物猎人里面、
嗯、
如果听友有一天匹配到了雪宗、
嗯、
那可能应该就是咱们这个雪宗、
嗯、而且还要拿冲枪、
嗯、
哎、
嗯、
那个十七就叫卷十七是吧，
我好像叫十七吧，
啊叫十七，
那不一样的吧？
那个十七的猫叫 Son of 十七，
十七之子。
你的是什么来着？
我的叫米卡
啊，米卡
啊。
因为我刚开始玩怪物猎人的时候，
嗯，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迷恋新垣结衣了，
嗯，
然后刚好那段时间就是刚看完。叫新垣结衣一部非常难看的电影啊、
嗯、
叫恋空、
嗯、
然后恋空里面新垣结衣那个名字叫 Mika、
嗯、
好像汉语翻译叫美嘉吧、
嗯、
然后我那个里面我的那个名字就叫 Mika， 然后后来我玩怪物猎人所有的号都叫 Mika、
哦
嗯、
我的名字就比较老一点、啊、听着我的名字其实、
哎、我说一个点啊、
嗯、
我给大家讲一个典故、
嗯、哎，
然后有一天啊就是大家都隐身了，
嗯、
你知道吧？大家都隐身了玩怪猎、嗯嗯。有一天我搜救难信号、
嗯、
我就说，哎呀，我想打个黄黑、
嗯、
我就搜救难信号吧。然后我那天搜救，我看雨野他们都不在线、嗯
嗯、
然后我搜救难信号搜到了雨野，梅花剑客。
我最早的时候，以前那个玩魔兽世界的时候，
嗯、
那时候不是。它分很多这种嘛，然后包括 MOBA 游戏里面有剑客、
嗯、
有这些东西、
嗯、
啊，然后像
那种中古中二名，
对对对 对
古早中二
名，很早以前的名字。然后我的那个猫叫麦芽娃、
嗯、
是我狗的名字、
嗯、
啊，叫麦芽
啊，
然后就起这个名字、
嗯
嗯、那个名字梅花剑客就用了很多很多年
啊。那天我看吧，我说接黄黑，我说这货在打黄黑，我说 Steam 里面应该没有人再叫梅花剑客这个、
啊，真的没了。
然后我就点进去，
嗯，
我点进去发现这个任务已经解散了，就是、
哦、死了，应该
就是这任务才进行了一分钟，我点了他已经把任务退掉了，
把任务退了。
豆豆呢？
我就是我的微信名
啊，
叫 Jazzy
啊 ，Jazzy。
哎，我还是没理解，就是为啥你们觉得角色扮演类游戏就是像我这种心态、
啊、你在这过不去了是吧？
不是，因为我觉得角色扮演不就体现在这里吗？不就是、
嗯、没有，就是变态都这么想。
像怪物猎人，你说他是角色扮演还好吧？你像如果说你玩个巫师三，玩个刺客信条这种的，他那个可能
那都选不了性别，
那是选不了。哎不，
枭雄
刺客信条后面可以选，可以
枭雄可以选性别、
嗯、啊，
我也
选
的是那个。
对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游戏啊，他比如说
啊，
男性
哎、啊，等一会儿，雨野，你玩魔兽世界，你是选男的还是女的？
魔兽世界应该这种角色都选女的，只有特殊的。我这样讲，以前玩什么街头篮球那种，
啊、
就是这个男性跟女性在动作或者什么能力上
啊
有一个
有区别。
对、
嗯、
你男性可能玩男性更加有优势的那种情况，我会选男性。
嗯，
游戏里玩男性更加有优势。
对，你去比如说 MOBA 游戏或者这种操作类游戏，比如英雄联盟里面或者这个 DOTA 里面所有的女性的英雄，你会发现那些核心英雄都是女性。 核心的那些，
不是我这个没办法，那他就是这个，他是他，但是我觉得角色扮演
是不
是
他是他
，
他就是他就是我们这一行的人设计出来，他就、
啊、
这个思路就是对的、啊，大家玩就是为了开心嘛。
嗯，
你操纵一个你操纵一个角色，那个角色长得跟你一样，你不觉得很？
我觉得有点恐怖、啊，
对，很恐怖吗？
就是我们、
那个、角色扮演，
我们就是要为了在游戏里成为那个我们在现实中成为不了
的
人。
哦、
你自这么自恋吗？啊，
所以你们都想变成女生？
哎、你说的这一点
我们其实啊，我们其实都是跨性别拉拉。
啊
哎
哎、
你想哎，你想那个角色啊，虽然说像多多说的那个怪猎里面那个女性确实壮了一点啊，但是她至少有腰臀比啊这些、
嗯，
她穿上衣服背着一个巨大的武器的时候，她那个比例感还是很帅的。
嗯，
不像一个巨壮的男人背了一个壮的剑，
啊、
你没有美感。
嗯，
你一个哇的、哦、很细的一个女的背了一个巨大的剑，哇，还是蛮帅的，看着啊，
嗯、
很夸张。
那个就是剑灵了啊，油腻的师姐在哪里？嗯，
对。然后，并且我配的那种衣服，配的那种衣服就尽量把它打扮的要好看一点。
嗯，
我对对对对对、嗯，我玩这个游戏，雪宗跟楼最。最最最最吐槽最多的就是我不看值，我只看颜值
啊，他只看这个装备好不好看，
这个装备好不好看，如果他的属性很高，他什么防御加的很高，我根本无所谓。
嗯，
我操纵的这个英雄
无非就是
合
身，
无非就是
死嘛，对不对？我操
不合身，
我操纵着一个巨丑的一个女的在那里跑着啊，让我很难受。
我要好看的死还是丑的死？
哇、
嗯，
都是
死，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这个装备，你到后面可以装可以幻化，你知道吗？
哎，就是因为有人告诉我这个，我就才容忍了这一点，容忍了这一点，
可以丑一会儿。
哎，丑那么几天，然后我就幻化，
嗯，
我就换成好衣服，好看的衣服。
嗯，
我是接受不了一个雪宗的脸，然后加上一个精壮的那种什么那种。
这游戏还是蛮容易让人上瘾的
啊！好
啊，尤其是鱼野这种啊，一直以自制力著称。鱼、
啊、
野这种，鱼野这种人啥？他那天突然问我，过年前鱼野跟我说：“哎呀，还有啥能戒的？”我
染上了戒瘾、
啊，染上了戒瘾、
嗯。
怪物猎人，怪物猎人。
啊你下一步
现在知道了吧？
哎，对，你要戒他了，怎么办
啊？我看一下，我差不多啊、有点难，但是还是可以。
嗯，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最因为年前开始玩嘛，然后玩到现在，最近还玩的比较疯了。
嗯，
确实还比较夸张。但是玩这个东西比较夸张的应该是多多。
嗯、
你说多多多多今天怎么样吗？
嗯，
能可以讲啊？
说。
今天，然后我俩差不多同时上线，至少我上线的时候他。差不多要上线了、
嗯、
我上线之后兜兜电话马上打过来、
哦、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是个有家的人，有电脑的人，有老婆的人，对不对？有房子的人、
啊、
他告诉我他在自己房子下面找了个网吧他可是个成年人、哦、
真的假的？
对，就今天
啊，你不相信？
找了个网吧给我打电话说赶紧
哦，你不相信是吗？
因为你老丈人丈母娘在家呢，是吧？
对，他没发网。
你要想一下，你要想一下，
太升华了，牛逼了！
来，你想一下，你先想一下，我的那个房子我设置的比较奇怪，我的那个电脑桌是在客厅的，
他享受那个空旷。
所以当我坐在我的电脑桌旁边的时候，我的丈母娘跟老丈人，
也就是你老婆今天一天都觉得以为你在我家呢，是吧？
啊、就是他绝对不会出现在我。在的视线范围内、
哦、
我感觉我约束了我老丈人跟丈母娘。
一个30岁的男人、
啊、
竟然跑到了网吧，今天哦跑到了网吧、开了一台电脑，然后电话给我打过来、赶紧上、然后什么什么，我都有点回到了那种我很小的那种十八岁的那个年代。
来，我给你讲我的心路历程啊、哦、我早上起来就是今天放假嘛，我一定要玩游戏、
哎、
但是我绝对不能一直待在家。你说那个俩老人看到我一天在家打视频然后玩游戏、
嗯、
我不是跟废人一样，是不是？
对对对对。
然后我早上起来
还不如出去呢
啊！我早上起来我就开始小红书地图搜网咖网吧，
嗯，
然后我就在想，我觉得现在网吧网咖应该没多贵啊，
嗯，
然后我一看网咖，你猜多少钱一小时？
多少钱？
二十二，
啊，
网鱼网咖还开着呢，还没倒闭，
过于可怕了吧？
所以说，对于
我，
所以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网吧进去的就确实次数很少，
对，太少，过于少了。
对，
然后我就在美团上，
我
团购了，
我团购了一张，
太狠了，
团购了一张评价最多的。
嗯，
然后他说一楼是禁烟区，我不抽烟嘛，
啊，
我一定要选一个就空间还比较合适的。
嗯，
然后我团购了像35块钱五小时。
哦，
我把这个事做得足足的，让我自己不难受。
啊，
然后我在我家带了一包湿巾过去。
啊，把键盘，我他给我电话打过来，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说你
不怕脏吗？
你那个键盘跟鼠标你受得了？我受不了，就是不是它干不干净的问题。
别人摸过？
不是，我没那么讲究，我是。他那个键位的高低啊，鼠标的手感完全不一样，
啊，
我玩不了。
对对对，
有没有那种人？
哎，
我告诉你，你网吧的鼠标跟键盘，你玩上一个小时之后，你的手好像跟涂了一层油一样，你知道吗？
是这样。
然后
那个，就是你
这个关节会有点抽筋，那种键盘玩的。
你是那种啊？
我
是别的那种，我
玩不了。
我是感觉我好像整个手就是好像就戴了层手套一样，不知道为啥。
你想想这个游戏有多么，就最近把我们有哦搞的就是晚上不睡觉。
朝思暮想，
周末去网吧，
对
啊，这应该是我近五年或者近七八年
第一次，七八年了。
我上大学就再也没去过，上完大学。
我们认识以来，我就没听过这事情了。
啊，
多多玩塞尔达没这么上瘾吗？
塞尔达没这么上瘾。
他上一个游戏是那个叫
啊，
崩坏，
崩
坏，
对，
崩坏。
就米哈游，
塞尔达居然没这么上瘾。
对，那个时候
看来米哈游还是不如卡普空啊，
败了，米哈游败了，
这个太强了，这个。
我们不是一直说那刚才说到那个有那个猫嘛，就是猫不在这怪物猎人里面算是一个特别
我刚开始
重要
又经典
的角色呀，对啊，重要的伙伴，
对，后面
重要又经典的一个伙伴吧。然后就是怪物猎人就是。他甚至就是为这个猫，就是还就是开发过一款游戏，你知道吧？
啊叫什么？
不仅为
叫那个
怪物猎猫，
不是不仅为猫开发过游戏，还好像为猫开发过动画片呢。
哦，
然后那个游戏叫那个暖洋洋的猫猫村
啊，怎么感觉是个养成的？
哎，我觉得卡普空不只为这个猫开发过一部，
嗯，
我觉得好几部呢，好像，
嗯。
然后反正应该是有印象的，不是他这不止一部，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怪物猎人刚刚不是说了嘛，他有一个那种就是取名方式，他有什么就是2G 这样的，3G 这种，然后还有个叫暖烟的猫猫村 G，
哦，这个 G 必须要是吧？
对，G 就是
是两款游戏，当然是，然后 G 就是升级版嘛，就是，然后它里面就是那个就是。它是那个划分的游戏，的确是跟养成就是类似于那种牧场物语那种感觉的游戏
啊。
然后你就玩，对，你就玩猫，当然是另外一个划分了，当然是
啥平台？
然后，PSP
哦。
然后就是，所以说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新的。然后就是它就是那种养成式的游戏，类似于牧场物语。然后它里面的东西就是你种东西，你就种那种就是。怪物猎人世界里面有的什么草药啊，什么这种打消果啊，这样
蘑菇
哦，
对，然后你要钓鱼的话，你就钓什么，就是怪物世界里面有的那些鱼，
嗯、
世界里面还没，好像没有啊，世界里面也有钓鱼，你们俩是不是没钓过鱼都？
钓过，怎么没
钓
过？
钓过，但是我跟你说，钓鱼，关于钓鱼，我就觉得很惊讶啊，他那个动作系统设计的那么出众，他在钓鱼的时候只需要摁一个键，鱼就上来了。
嗯，
你还想咋样？
不是，我觉得钓鱼游戏至少得甩杆，然后到处摇。它
喧宾夺主，
不得有个力回吗？
我是叫喧宾夺主，
力，
因为它本身主线，它旁边的支线太多了，
太多了，
不要把每个都做得太过于精彩。
可以，嗯
啊，
对。但是说到这个啊，我补充一句，
嗯，
就是我还是真的建议，
嗯，
玩怪物猎人还得玩手柄，你们那个玩剑术没有震动啊。
不重要，不重要呀，不重要。对我们来说，
哦，我跟你讲，非常重
要
一个东西啊，就是没有震动，你就少了一个感官。
是呀，但是它带来的那种操作的便捷性啊，要比你那个
手柄才方便呢。
键鼠当然不方便了。
我觉得它的视角，鼠标绝对是比键鼠快，
肯定的。我试过，
是吗？雪松同不同意啊？
咋可？当然不同意了，
十七同不同意？
鼠标就是，
我不同意，我是
不是？那我先告诉你，你们那个
绝对
手柄是不是只能平滑的移动？你可以瞬间转到180度的背后吗？
不是不是 当然可以啊，
你可以了，你按一
个
键，快捷键就好了。
这个东西怎么能就像鼠标那样顺？
它有键，按键，按键，
速度那个。
它有快捷键的呀，
转到什么度？
有快捷键啊，
转多少度都可以、啊。
有180度肯定是有，180一般都是有的。
好，135度可以吗？134度可以吗？
你鼠标也不能准确到一百三十度吗？
准
准的，
准
准
的，随意的在这个操作球里面、
就是这么说，鼠标就是可以让我想看到什么就看到什么。
对，但是呢，怪物猎人在这个靶向的这个设计上，它有本来就有问题。
哎，等会儿我给卡普空、
那个、
哎，等会儿罗总也给卡普空打个电话，说下一步不上 Steam 了啊。
好，
对对对，
就是把我们踢出去。
别，
把新用户踢出去。
那个下一步啥时候上？
二五年
上的是
荒野
PS5
PS
还是手柄？
绝对是。
然后那个电脑是什么时候上？
应该
那估计就是26，
应该隔一年。
隔一年，
嗯，
应该是。
那怎么办？
发愁呢？你到我们家来看我打。
发愁呢？
你买一个 PS5 不行吗？哦，对，你不用，
那我要 PS5 接键鼠。
没事，那我就在25年之前把这个游戏先戒掉。
哦，出来了，
对吧？可以吧？
然后，而且《怪物猎人》现在好像还就是有手游嘛？不是，我最近好像还看了。
要出没出呢？
手游的话，应该有啊，出了呀，可以玩了呀，走走。
啥样子的？我只知道《女神异闻录》最近要出手游了，好像。我还预约了
怪物猎人之前好像就出过一款，还是说之前那个宣传就是现在这款，它就是那种你可以里面打怪啊这样的，但是肯定是更简化的打法了，但是就是随着，而且我觉得其实怪物猎人挺适合就是掌机玩的，就是说白了就是还是那种就那种你每天那样子，比如说你那样子，你在午休的时候你玩上一把，然后你干啥的时候你玩上一把，这样的。我觉得这种
是刚刚好的，我倒觉得不是
那种，
你说的
是
这种碎片感啊、哦。我觉得就是要怪物猎人适合掌机，就是要一堆朋友、
嗯，
然后到一个空间里，大家都坐
团、
啊、
一起
啊。
嗯，对，说到这个啊，我就得说，我这段时间为什么没玩这个？一是后面的怪物一个人打太费劲了。我为什么一个人打呢？
嗯、
因为。我没有朋友，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他妈的楼宗远之前他让我说你买一台 PS4 我们一块打怪猎，一定要买这个游戏，这个游戏我也买了，游戏机我也买了，然后最后我们俩确实是一块打了、
嗯、
哭打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嗯、但是然后因为多多和鱼野他们没有游戏机，他们说、啊、我们都有电脑，为什么不在电脑上打啊、哦？他们就去 Steam 打了。
不是，你冤枉我们了。是楼宗远说让我们买 Steam 版的，陪他玩。
首先是，但确实是
他打折了，
Steam 方便啊，确实 Steam 方便。
对，楼宗远来之后，对，
你刚刚不是说你是个永远不会买游戏机的人吗？
我没有买游戏机，
我是法不责众啊。
然后就导致了我，最后他们全部都去玩 Steam 上面的那个版本了。哎，我一想，哦，我吭哧吭哧练了好多级，我当时还带楼宗远开荒在那个上面，我开到谁身上了？我自己又开了一遍，我开两遍荒，然后最后只有我一个人了，然后再加上那个大师级别的怪物，我一下一打他妈半天，我就实在是干不动了，我一下这个游戏一下就阳痿了，我就不行了，我不玩了，就这样了。
我这次就跟十七玩，这次我还遇到一个挺崩溃的事儿，
嗯。
是吗？
就是我这次跟十七，我因为有个两三年没玩了，其实因为一直没出新作嘛，结果十七说要玩，我就把 PS 打开，我发现我之前的号没了，档
没
了，不是没存，因为我之前可能清理内存的时候没注意，游戏也好久没开了，我可能把档直接给删掉。
它不会云
会员才能
云端吗？原来
什么是会员
？PS
PS 会
员，嗯 ，PS 的会员
啊 ，PS 索尼的会员
啊对哎。哎 ，Steam 还挺 ，Steam 它是不是自动云？
对 ，Steam 一个是自动云，然后它是联机不用开会员、
嗯、
，PS 联机要开会员。但是我跟你讲啊，实际上冰原出冰原之前，怪物猎人联机也是不用开会员的。世界的时候，怪物猎人世界是不用开会员的，
嗯、
一直到冰原才要开始开会员。森、
嗯、
科、
为啥？
不为啥，就因为森科，
就因为森科。不过这个真的挺特殊的，就是怪物在，因为我不是还玩就刚刚说那个类似怪物猎人那个弑神者嘛，就是弑神者他也是要，就是 PS4 上
的
游戏带联机，对他都要会员，但是怪物猎人就还挺特。
那我想到了，2015年新版本出来，你们就不要在那个上面买。 就我们等那个 Steam 上出现。
那我不买 PS5 了是吧？
也可以啊，对啊，
你把他急死了，
省一笔钱呀，对吧？
哎，我想问这个《怪物猎人世界》有没有这种？不是，我想问《怪物猎人》有没有这种现实主题乐园？
哦，
日本好像有
啊，
日本有呢。
我2019年，然后在上海的应该是浦东，
嗯，
浦东美术馆还是哪，
嗯，
办过一次《怪物猎人》的主题展，
嗯，
当时我应该刚认识你们，
嗯，
然后我周边问了一圈人，有没有人想去，没人去，然后我也没去。
我，嗯，操，他也想去看这实体的东西吗？
而且感觉好像怪物猎人经常会办音乐会这样的，
哦，怪物猎人音乐应该也是挺，
嗯，我就想买个恐暴龙的手办，
我想看点实体的，对，
手办什么的，什么来个，嗯，来个那个，
就像是挨一下
斧头，对，来个斧头，
嗯，
哎呀，行吧，今天跟男孩子们聊了一聊怪物猎人，
嗯，
是吧？
你这怎么这么像大姨的说的话？
还
跟男孩子们，
还有三个想成为
女孩子的男孩子，
女孩子的男孩子
啊。然后我们第一次就是我们几个聊游戏啊，
哎，
然后今天聊得非常开心，
嗯，
啊。然后如果你感觉到生活很寂寞，
嗯，
然后有非常多的时间，
嗯，
啊，你可以尝试一下玩一下怪物猎人，
对，
然后多发救难信号，说不定可以摇到梅花剑客，
嗯，
是吧？
哎。
啊
对对，
嗯，
很有可能，
也有可能摇到什么真命天子或者天女。我今天看了个视频，不就是一个，
嗯，
一个玩怪物猎人的一个小萌新，嗯，然后摇到了一个什么美女天尊，
嗯，
带他打游戏，带他刷东西，然后是个二次元美女，999级的那种，天天带他刷怪力，
啊。
你说，
嗯，
所有人都震惊了，他说这是跟做梦一样，太爽了。
是不是最后他们结婚了？
啊，对，最后他们还结婚了。哎呀，太爽了！
我好像也看过，
哦，
我操，
嗯！但是这种我觉得还是几率比较低，哦，
对，很低很低了，
嗯，啊，
谨防被骗啊，
嗯！对，大家啊，大家还是可以，而且
下载网上什么公安那个 APP 反诈，
哦，中国反，
啊，
那个
反
诈
APP， 反
诈，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就是如果怪物猎人打斗，我是一个这种特别容易代入的人，
嗯，
然后我有时我不敢完全把耳机戴着听那个音乐玩，
啊，
我会过于紧张。
啊，
因为我不听那个音乐，我反而还会松弛一点。
对对对，
然后呢？
这样，
哎，然后我就会经常听一些播客呀，哈，
嗯，
哎，然后边打怪物猎
人，完全不沾边，好吧？
然后大家呢也可以边听我们这期节目，
嗯，
边打怪物猎人，嗯，
啊，
对，
在这儿呢，
哎。那就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荣源合作社，我是楼宗远，
我是雪宗，
我是于野，
我是多多，
我是卷书记。
好，拜拜，
拜
拜。
拜
拜。
单。